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高兴我们在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见面了，愿主耶稣的祝福临到您的身上。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人当然不是旧人，信主之前我们充满忧虑，经常愁眉苦脸，一点都不快乐，但信主后圣灵加添力量，使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但愿我们每时每刻都顺服圣灵，活出新的生命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造的人。
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使我全人都更新。每天他赐喜乐盼望，内心有活水涌流。我若不将一切献给主，就永不能得满足。虽然在世困苦贫乏，心中有奇妙珍宝。我灵高举主耶稣名，喜乐地赞扬。愿主爱平安永留，是他人的福。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使我全人都更新。每天他赐喜乐盼望，内心有活水涌流。我若不将一切献给主，就永不能得满足。虽然在世困苦贫乏，心中有奇妙珍宝。我灵高举主耶稣名，喜乐地赞扬。愿主爱平安永留，是他人的福。我灵高举主耶稣名，喜乐地赞扬。愿主爱平安永留，是他人的福。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称基督徒为世上的盐，他用盐来比喻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和功用，但是同时间他也警告基督徒不要成为失了味的盐，因为失了味的盐将会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盐有可能会失去了咸味吗？如果可能，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究竟这一番话背后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一讲，题目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今天我们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下篇。
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会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这里说到，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在上一篇的信息，我已经向大家指出，这里说到的盐若失了味不是正确的翻译。根据希腊原文，这句话应该被理解为盐若变成愚蠢。很明显的，翻译的人觉得这样的理解根本不可能翻译，盐怎么能够变成愚蠢呢？因此他就假设变成愚蠢的意思就是指失了咸味。如此一来，你就失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去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当我们得到这个重要的线索，就是盐变成愚蠢，这就能够给我们一个提示，来帮助我们明白盐是象征了什么。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盐的本质。透过明白盐的本质，我们也能够明白门徒的本质，明白我们被呼召成为世上的盐到底是什么意思。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盐是象征了属灵的智慧。那么盐如何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呢？盐是怎样运作的呢？它如何防腐、防道德败坏、防属灵衰退呢？盐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 你只需要拿一碗汤，撒些盐进去，再用汤匙搅拌，跟着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留意到盐慢慢的在消失，慢慢的溶解了，最后你也再也看不到了。盐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就是透过溶解失丧自己，就是死亡。正如约翰福音12章24节所说，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它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试想想，如果你撒下盐，盐却不愿意溶解，它不想失丧自己，不想溶解，不想融化，这样的盐能够发挥功用吗？当然不能。不肯溶解的盐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盐只能透过溶解自己，失丧自己，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主耶稣特意的选了这幅图画，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明白基督徒生命的特征。明白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圣经教导我们要用智慧与外人相交，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意思是说，一切的言语我们都要用属灵的智慧来调和。进一步说，属灵的智慧就是一种付出的态度。在跟人谈话时，我们所关注的并非是我们能够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而是我能够给别人什么。同样的，我们来到教会并非是抱着我们想要得到什么的态度，而是作为基督徒，我能够给出什么，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能够付出是主给我们的福分，如果只想到自己能够得到什么，这样的态度就显明我们已经失去了基督徒的素质。属灵的智慧就是付出，并且满有喜乐的付出。当我们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不能够再使用我们，我们的圣洁功用已经失去了，我们就如同盐失去了咸味，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今天我们要继续探讨盐失了味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使到盐会失去咸味呢？当然，圣经所关注的不是盐会失去味道，圣经所关注的是基督徒会失去他们应有的本质。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基督徒才算是失去了基督徒的本质呢？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明白，为什么盐会失了味。你明白为什么吗？不断的付出，永远的付出，这是跟我们的本性背道而驰的。为什么我要无休无止的付出呢？我感到厌倦了，够了。我不止一次向你们坦言，就是我常常会到一个地步，对自己说，我已经付出很多了，已经给足了我的生命、时间、精力和金钱，够了，我尽了本分，我已经将我的青春献了给神，现在轮到别人付出吧。一旦你允许这种态度在你的意念里占上风，你就能看到盐已经不再是盐了，因为他不想再失丧自己，他觉得已经足够了。现在我要过自己的生活，拥有自己的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的钱可以用来其他的用途，好过总是给教会。我已经失丧自己这么长时间了，应该够了吧，该轮到别人付出了吧。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曾经这样想过，特别是传道人，因为几年来你们在主的工作上慷慨地付出了很多，你们可能也有同感， 觉得自己已经做得足够了，已经给足了。当我们开始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失掉了咸味，不再是盐了，因为我们不想失上自己。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否则不能成为我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每当你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时，你已经不再舍己，你已经成了失了味的盐。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你想做我的门徒，那么你就得仔细计算好做基督徒的代价，因为做基督徒的代价是高昂的，你一定要先计算代价。事先算好代价，哪怕决定放弃，也好过做了基督徒却半途而废，成了失了味的盐。这是最大的悲剧，是对神的名的最大羞辱。很多基督徒是有始无终的，他们就是圣经所说的失了味的盐，这是今天教会的悲剧。现在我们明白了，主耶稣称基督徒是盐，因为盐象征了属灵的智慧，而属灵智慧的特征就是舍己，愿意付出自己，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素质。正因为如此，在旧约里，祭物是必须配上盐才能够献上给神。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节的经文，就是利未记第二章的十三节。我们打开利未记第二章十三节，这里说到，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类似的吩咐我们在旧约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事实上在旧约，祭物都要撒上盐方可献给神。你知道吗？没有盐的献祭，神是不悦纳的。我希望现在大家已经能够明白其中的属灵含义了。献祭给神绝非外在的行动，而是有着属灵的含义。盐代表的是你献上了自己，否则的话，有钱的人就是最受益的，他们可以献上很多的牛羊，对他们来说，这些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而穷人献一只鸽子都勉为其难，因为太贵了。所以如果献祭只是附上一些外在的东西，那么有钱的人就是最受益的，穷人这一无所得。不，献祭不是在乎你能够给些什么，而是在乎你有没有献上自己。如果没有献上自己，这根本就是一无所献。而献上自己，这必须是圣洁清洁的。正如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所说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的。说到清洁，当我谈到八福跟主导文的关系时，我说主导文有一处顺序的变化，就是清心这个福在主导文里被提前了。同样的，当雅各谈到智慧时，第一样他所提到的就是清洁。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清心是一切之本。雅各明白主耶稣的教导，神的仆人们都明白，似乎唯独今天我们有眼都看不见，但神的仆人们、使徒们从来没有错失过这个要点，雅各也没有。他明白清心的重要，他知道清心是一切之本，清心是首要之事。一旦失去了，我们就开始向世界、向罪、向肉体、向自己的利益妥协， 这样我们就会失掉贤位，失掉了基督徒应有的本质。所以单一的心是非常的重要，这种持久的清新精神必须是始终如一，一旦变了你就失掉了一切，那么就毫无用处，只有被扔掉，被人践踏。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最后的一个要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盐怎样会失掉咸味呢？是什么造成的呢？我的意思是，知道盐会失掉咸味，这已经是非常重要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盐失掉咸味，这一点是更为重要。为什么基督徒会失去基督徒应有的本质呢？之前我们已经看了一点，就是不愿意失上自己。当然，很多人在成为基督徒时，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他从来不明白原来基督徒的生命是需要舍己，是需要死，是需要溶解的。今天很多的传道人、牧师都偏离了主耶稣的教导，他们会对人说，你只需要相信耶稣，你就会有平安喜乐，你会一无所缺，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因为救恩是免费的。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这样的传福音，他没有用诱惑的方式来诱惑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他没有用各样的好处来引诱我们上吊。一旦我们举手决志成了门徒，我们就会被他永远的抓住。主耶稣绝对没有采用这样的方法来传福音，他很诚实地对我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除非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预备好完全失上自己，否则你不能成为我的门徒。我已经立定心志，要像主耶稣这样的传福音。这样的信息可能不会吸引人，因为没有多少人喜欢听。完全舍己的信息是不受欢迎的。我们只想得到，却不愿意舍己。这样的信息没有太多人喜欢听，但是主耶稣不求人多，他从来不追求人数。事实上，当群众涌向他的时候，他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从一开始他就对群众直言相告，很多人也因为他的直言而离开了。很多传道人不诚实，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各式各样的应许和好处来作为鱼饵，来吸引人成为基督徒。当你一咬住鱼饵，你就被勾住了。不幸的是，当然我们不是鱼，我们可以甩掉钩，于是你会看到无数的例子，大量所谓决志的人转眼间他们就离开了教会，真可怕。很多在布道会举手决志的人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隐瞒真理的可怕之处。主耶稣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为什么他要直言相告呢？因为他知道，除非晓得一切，除非计算了代价，否则我们很容易就会退却。让我们来思想一下，盐失了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以下的时间，我要用三点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盐会失了味？是什么原因导致盐失了味？第一点是来自路加福音14章的，就是盐失了味是因为 他们没有仔细计算代价，最后他们离弃了对神的委身。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了路加福音十四章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说，盐本身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这里说到盐是好的，就是说它是有用处的，有价值的。但是有用的盐为什么会失掉咸味呢？在圣经以外的一些著作，比如旁经，其中有一本书就有一段话告诉我们盐为什么是好的。他告诉我们，因为盐是生命之本。那段话是这么说的，人的基本需要是水、火、铁、盐、面粉、牛奶、蜜糖、葡萄汁、油、衣服，这一切都是好的，对敬虔人是好的，但对罪人而言也会变成坏的。这一点非常有趣，对敬虔人是好的东西，但是对罪人而言也可以变成坏的。比如说水是好的，但也可以成为洪水，火是好的，可以用来做饭，但是也可以烧毁人的房屋，烧死人。铁是好的，没有铁，我们没有饭锅来煮饭，但是铁也可以变成杀人的利剑，使人类互相残杀。神给予我们的好东西，如果被滥用了，它也会变成是有害的。旁经真的是道出了很好的一点。所以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说到盐是好的，意思是说它对人是有用的，是生命之本，它是维持生命的基本元素。中国人说到柴米油盐可谓是生命最基本的东西，中国人认识到四样生活的必需品，盐是其中一个，正如我们在旁经中所看到的。为什么盐会失了味呢？现在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的上下文。我们先来看第二十五到三十节。第二十五到三十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来描绘那些没有计算代价的基督徒，他们是那些有始无终的基督徒，换言之，他们是令人耻笑的傻瓜，他们开始了建造，但是却不能完工，最后是一事无成。他们起初是盐，最后变了质，失去了咸味，因为他们都变成了愚蠢。圣经绝对没有一次是盐，永远是盐的教导。相反的，主耶稣提醒我们，盐若失掉了咸味，就不能再咸了。基督徒若变成了愚蠢，人们就会耻笑他说，这个人做事是虎头蛇尾。让我们接着看第31到33节。为了强调这一点，主耶稣再举了另外一个比喻，他用打仗的图画来形容属灵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第31到33节。 这里说道，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邻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他的教导跟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真的是有天渊之别。主再次强调计算代价的重要，那些没有仔细计算代价的基督徒，他们是不可能跟从耶稣到底的。留意到，当主耶稣说完这番话之后，紧接着在第34节，他立刻就谈到盐。很有趣的是，中文圣经的翻译者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因为。第34节一开始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中文圣经的翻译者竟然把因此或者因为这两个字给省略掉了，真是莫名其妙。删掉了因此这两个字，就失去了上下文的关系。如果你只读中文或者英文圣经，就不会知道34节是跟前文相联系的，它并非单独的一句话。成为盐是好的，盐是好的，但是如果盐失了味，就正如比喻里这个虎头蛇尾的人，他开始兴建一座塔，开始一切都好，但最终却不能够完工，他成了众人嘲笑的笑柄。又如那个想为真理征战的人，后来却发现自己不能够得胜，最后决定举手投降。投降往往就意味着成为了俘虏，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大傻瓜，因为他没有计算好代价。在这里我们立刻看到了相连之处。首先，为什么盐会失了味呢？正因为他离弃了起初对神的委身。一个人开始了盖楼，继而觉得价值不菲，就说我洗手不干了，于是他就离弃了起初对神的委身。让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的20-22节。彼得后书第二章20-22节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彼得警告我们，如果你有此无终，你末后的境况会比先前更为不好，宁可你根本没有开始，也好过做失了味的盐，要么你就善始善终，要么你干脆就不要开始。所以我常常对那些想要受洗的人说，不要急着受洗，你要坐下来先计算一下代价，直到你算清楚了代价，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样的选择。在此之前，我不赞成你匆匆忙忙的受洗，为了你的好处，不是为了我。直到你完全清楚肯定自己对神的委身，从一而终。所以首先我们必须持守自己对主的完全委身。完全这个字就意味着一生， 不是两年或者三年。如果你只想委身做基督徒两个月甚至两年，那么你说信就不要做了，要么就以身，要么就不做，不要做一个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基督徒。因为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是不配进神的国。这正是中国人说的，我们必须要破釜沉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成了失了味的盐。失去咸味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这第二点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第九章里看到。主耶稣并没有让我们昏昧无知，他道明了失掉咸味的原因。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五十节。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如果有一句话主耶稣是重复的说，或者是在四福音里重复的出现，那么这句话肯定是非常的重要了。我们如何理解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的话呢？它的上下文是关乎什么呢？让我们也看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节。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节说，凡使着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主耶稣提醒我们，那些绊倒人，使人陷在最终的，神会严厉地审判他。那么我们当怎样才不会绊倒人呢？我们可以继续看第43到48节。43到48节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如果我们不想被神审判，不想绊倒人，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处理罪的问题。主耶稣紧接着就讲到了盐。我们继续看第49节。第49节说到，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留意第49节的连接词因为，它将盐跟上文的关系联系了起来。是什么原因使到盐失了咸味呢？很明显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罪的缘故。当我们陷在罪中，允许自己掉入试探，我们就会失去了咸味。所以主祷文叫我们要这样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要谨慎试探，要远离罪的试探，因为一旦在试探中软弱了，就会陷入罪中，失去了咸味。失了味的盐，结局就是被扔掉，被人践踏。被扔掉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三次谈到地狱的火。如果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 缺少了四肢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不灭的火里去。我曾经讲解过这段经文，而且也告诉了你们，砍下双手是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罪是内心的问题。主耶稣是用戏剧化的言语来教导我们采取强烈的措施的重要。我们必须砍掉犯罪的隐患，无论这隐患是什么，我们都得砍掉它。如果你跟某人的友情令你犯罪，你要砍断它；如果贪爱物质财富令你犯罪，你要砍断它；任何令你犯罪的念头，你都当砍断它。如果酒能令你犯罪，酗酒使你的罪态百出，不荣耀主，那么你当砍断它。砍掉这些习惯，好过你下地狱。这是属灵的存亡、生死攸关的问题，不可等闲视之。如果你跟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关系阻碍你属灵生命的成长，你当砍断它，否则你会失掉永生，这个代价你是担当不起的。失去友谊尚可承受，失去永生你根本承担不起，代价太高了。所以这里的上下文清楚地告诉我们，陷入最终会使我们失掉贤位，我们千万不要犯罪，你输不起，代价太高了。延失了位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忍耐到底，以致在试炼中跌倒了。这点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五章里看到。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的上下文说了些什么呢？第十一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到了第十三节，主耶稣则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这个代名词总共出现了两次，这立刻给了我们一条线索。是什么线索呢？这里不是指陷入罪中，而是陷入大逼迫中。这不是自找的，而是临到我们身上的。这里我们看到，在压力和逼迫之下，忍耐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主耶稣说，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句话在马太福音总共强调了两次，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第二次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三节。我们必须忍耐到底，特别是在患难之下，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很自然的，我们就要遭受同样的待遇。主耶稣被人逼迫，跟从他的人也必然要遭受逼迫。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忠心到底，我们要跟主同甘共苦。我们已经跟他联合，或好或歹，或升高或降卑，或富足或贫穷，或逼迫之下，无论什么，我们都跟随主到底。这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有些人在平安稳妥、风和日暖的日子下，就决定做基督徒。一旦遇到了压力，找不到工作，被家人反对，健康又不好等等，在这种压力下，在这种试炼和逼迫之下，他们就崩溃了。好像撒种比喻中，那些撒在石头地上的种子，太阳出来一晒，他们很快就枯干了。当我们面对压力和逼迫时，我们一定要靠主的恩典忍耐到底。 我们不要成了失了味的盐。盐为什么会失了味呢？总括来说，我们看到了三个要点。第一点就是，你可能会失掉咸味，因为你对神缺乏完全的委身。就是说，你起初对神的委身是不完全的，你没有全心一生无条件的委身给神，所以一开始的基础就是薄弱的。第二点就是向罪妥协，允许罪来试探自己。基督徒经常会面对试探以致犯罪，我们谁没有被试探过呢？今天的年轻人非常容易陷入男女关系的罪中，真是高风险。即便是学生，也有各种机会犯罪。属灵生命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如果意识到这第二点，我们就应当砍断任何导致我们犯罪的东西。当我还是年幼的基督徒时，我经历多种痛苦的考验，其中一种就是我跟女朋友的感情，因为这感情几乎赔掉了我的永生，也赔掉了她的永生，最后我只好断绝跟她的关系。砍断是痛切入骨的。有一天我对她说，我们分手吧。我的心碎了，她的心也碎了，这件事令我们伤痛欲绝。此后好几年，我都不愿意再接近女孩子，连说话都不愿意。一见到我就立刻躲开，甚至被人嘲笑。我跟异性保持距离，绝不踏入女孩子的圈中。为此，我在圣经学校非常出名，他们觉得我是个怪人，从来不跟女孩子说话。有时六个人围坐于一桌，有男有女，我仍然视而不见，我从不开始对话。如果他们开口，我就以最短的回答草草结束。我有了恐惧症。自从这段痛楚之后，我胆战心惊，但是任何使我犯罪的渠道我们都必须砍断，尽管犹如砍断手脚挖出眼睛一般的痛，但为了属灵生命的存亡，我别无选择，否则我就会失掉了咸味，今天也不会在这里向你们传讲这篇信息了。我不会归咎于那个女孩子，我只是祷告，愿她能够继续的追求主，而且我知道她还在主里面。感谢神，因为我们砍断了不讨主喜悦的关系，否则我们两个人都完了。第三点，在困难、逼迫和压力之下，我们必须要坚忍，要对主忠心到底。在任何环境下，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必须对主忠心到底。有时候顺境跟逆境是同样的危险，一些人在逆境艰难中能够忠心，环境好了，他们就彻底的败坏，走偏了，成了失了味的盐。有些人在顺境中可以忠心，艰难一来，他们就跌倒了。真奇怪，无论你的软弱是什么，你都必须要将它找出来，不要让它成为使你跌倒的网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提醒我们，那些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保罗警告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将有很多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正是盐失了味的图画。当盐失了味，表面上看起来它依旧好像是盐，不论是形状和颜色都没有两样，但是当你尝了一口之后，你就会发觉到 他不是盐，他已经没有了咸味，所以他依旧有盐的形状，但是却失去了盐应有的功能，就是说他已经没有用了。这正是保罗警告我们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会有一种基督教，完全是徒有外表，外表是基督教，按部就班的做着基督教的一切活动，说着基督教的言语，读着同一本的圣经，但是他里头已经失去了属灵的能力，他没有基督教应当有的能力，一切都是外表的，却没有属灵的内涵。盐已经变了质，到一个地步空有其名，再也没有实际的功用了。求主保守他的教诲，我们自己也当在主的面前警醒祷告，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一讲，题目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信息的下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既然神给了我们这么崇高的使命，我们千万不要成为失了味的盐，让我们将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透过失丧自己，好让神能够透过我们将他圣洁的生命传达给别人。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二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
依靠自己。 这个聪明人被主引导在光明中，人的聪明上看每一颗心，依靠自己聪明的人心在无知，聪明人我在主的心意中，你是否一个真正的聪明人我在主的心意中，人的骄傲山看为可笑，将我